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特别的感恩，因为你是我们看见了你的作为，是吧？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何等奇妙、何等伟大的作为，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的软弱，主啊，正像我们许多人都有自己的软弱是一样的。然而，这个世界也给以色列人有众多的压力和周围的国家对以色列，包括以色列本土的对以色列的反对。主啊，你的旨意不会因为这些声音或者势力产生任何的改变，相反的。凡是与你的旨意唱反调的，正像你经上所记的，他们就必然失败蒙羞。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帮助了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扶持了我们。主啊，这个时候求你赦免以色列人的过犯，赦免他们的罪孽，如同饶恕和赦免我们的罪孽一样。主啊，他们是你所拣选的百姓。主啊，是你手中的见证，愿你施恩给他们。主啊，愿你使他们在你的预言大能的里面，和你一同得荣耀，我们也一同得着荣耀。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我们在这里学习，愿得着你的恩赐，得着你的帮助，也求你四围安营，保守一切属你的儿女，免受那恶者的攻击搅扰。是吧？使你的话语在这里再一次显明，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里边再一次得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尊名。阿
阿
门。
门，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路加福音》啊。因为路加福音呢，虽然这个章数并不多啊，可是呢，它的每一章里边的经文的内容呢，却是非常多的哈。所以路加福音呢，也是从字数上来说啊，篇幅上来说呢，它是最长的一篇福音书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重点讨论了关于主耶稣教导我们啊，借着一个财主啊的比喻，因为是有一个人呢来向耶稣啊请求来帮助他和他的兄弟之间来分家产啊这件事情，就引出了关于这个人对待地上的财务问题啊，所以主耶稣在这段话里边呢，这个特别在15章啊提到了，就是就是说到啊，你们要谨慎啊，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句话呢就很重要哈，这个是整个接下来的这一些的圣经的记录的一个核心。那么接下来这些的比喻啊，还有主耶稣讲到啊，这个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呀等等的啊，那么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着智慧啊，得着信心啊。因为咱们都是生在世间啊，长在世间，那我们的内心里边呢，对于事物的贪恋，那是本能的啊。那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对待，事物、财物啊，世界上的这些名誉、地位、金钱啊，这个除去人内心里边贪婪呢，其实这个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力量啊，内心的力量，才能够实现的，所以主耶稣讲这些话呢，是为要叫我们从理性上、从智慧上， 能够好好的思想啊，然后以这些东西为基础来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这些话呢，就像这个想一想空中的飞鸟啊，乌鸦啊，想想野地的百合花啊，想想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啊，其实就是说我们连这么小小的事情都不能做啊。我们忧虑有什么用呢？啊，其实创世以来，神已经把这些东西呢都给世人预备好了。那么，之所以世人落到了一个贫困啊，这个缺乏，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这样的状态啊，地也受了咒诅啊，这个动物也受了咒诅，这都是因为。人类啊，作为普世的代表，犯罪远离神，得罪神啊，狂妄自大而导致的后果，啊，所以呢，主耶稣就在这里说了啊，说你们不要为这些东西来这个求啊，这个求不单单是向神求啊，这个而是用行动去找到这些东西的意思。31节这个地方也说了啊，你们只要求他的国啊，在马太福音里边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那么这些话呢，不是一个软弱有限的人说的，而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他自己所说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的权威性和他的能力。和它背后的兑现的保障是绝对的，所以这些呢，就成为咱们今天啊，在面对财务这些事情啊、物质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根基就建立在这些方面。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要怎么去想呢？啊，这些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那些立足点。那么当然啊，咱们上次也分享了啊，关于这个主耶稣提到仆人要警醒的问题啊。那么这个警醒呢，不单单是预备主耶稣要再来要警醒啊，就是我们对待物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也需要警醒，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啊，我们都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人，我们对待犯罪的事情呢，我们对待贪恋世界物质的这些东西呢，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能。啊，所以一旦有诱惑来到，我们都很难拒绝。因此，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有一个非常警觉的心态啊，好使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呢，不至于持续不断的落在一种被试探啊，那么结果导致咱们信仰跟实际生活的这个错位。虽然我们的生命成长是需要过程的，但是呢，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真的是需要一颗非常警醒的心啊！这个，那么当这些讲完了以后啊，这个彼得就问了主耶稣一句话啊，这个在41节，彼得就说：“主啊，这个比喻是对我们说的呢，还是对众人说的啊？”当然，这个比喻就是指的这个我们要警醒啊，好像这个防贼一样的。警醒。那么彼得他在这里问这个问题呢，显然啊，这里边有一个隐藏背后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思想的基础吧。那个意思就是说，主啊，你叫我们警醒啊，用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是对我们说的呢，还是对众人说的？弟兄姊妹，这句话里边代表了彼得在他的内心里边可能有一种什么想法？
他比世人要高一等，好一点。
哎，好像这些门徒比世人，他们觉得自己会好一点。那么他们在这一段比喻里边啊，认为自己比别人好，那么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吧？这个呢，正是咱们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是吧？也就是说，得救呢，警醒呢。 都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我们这已经信了主的人呢，我们已经进了保险箱了，啊，我们就已经不需要警醒了，是吧？我们已经没问题了，是吧？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这样说的啊，主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啊，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啊，所以主人来看到那个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那么在这一段主耶稣的回答里边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不管你是什么人，你的身份是什么，只不是你，因为你是使徒，因为你是名义上你是基督徒，你就万事大吉了，不是这样。而是主耶稣在这里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那么这个谁是啊，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你是就行，啊，问题不在你是谁，而问题是你怎么做的，对吗？所以，我们今天警醒与否，与我们是什么身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吧？不是说我们今天成了使徒、成了牧师、成了基督徒，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了。神不看你是谁，神看你做了什么，对吧？所以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对吧？这里边这个忠心是表示他是诚实的，啊，他是可信赖的，啊，这样的人。那么有见识是表示他是知道该怎么样行的，啊，头脑是清醒的，是这个有这个成熟有经验的，啊，一贯的这样做的，是这样的人。所以当主耶稣说啊，他看到这样人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边啊，给了一个特别的回应吧。啊，所以下边说，啊，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他的见证已经见证了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不是你叫什么，不是你是什么所谓的名誉地位，而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当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必然会做这样的事。所以呢，当主说我可以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这里边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这个人是诚实可信赖的；第二，他是有能力能够完成所托付他的。那么咱们中国人说“熟能生巧”，对吧？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会做的，所以这个需要一个过程的训练。所以主要等等候，要寻找。谁是这样忠心、诚实、可信赖，又成熟又有经验，是吧？又能够把事情做成的呢？啊，主在寻找这样的人。如果那个仆人说主必来得迟，然后就动手打仆人和婢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就重重的惩治他，啊，然后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啊，马太福音里边说是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啊，假冒伪善的人就是表面上说一套啊，实际上背后呢做一套这样的人。那么仆人若知道啊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他就必多受责打。如果呢不知道，那就算了，对吧？但是他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就必多受责打啊，因为多给的也向谁多取啊，多托付的也要向谁多要，这是神的公义啊。神不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公平。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公义是神造的万物啊，各不相同啊。 但是神的原则是给谁越多，就向谁要求也越高。啊，这个是神的公义的原则。好，关于财务的问题，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吗？如果没有，我们接下来第49节啊，一直到这段经文的结束，那么现在正好11点啊，咱们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回来把这一章经文把它快快的结束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进入13章，好吗？我们现在休息一下，15分回来，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12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啊。那么这一部分呢，也是使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和平啊，其实是不存在的啊。因为正像主耶稣自己曾经所说的啊，就是撒旦和上帝之间是不可能有和平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啊，有恶存在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所以我们看到啊，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这种和平主义者啊，这个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正义，实际上呢，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幻想，啊，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和平的。这个我看到澳洲啊，他们国会辩论的时候，我们现任总理呢，就说到啊，政治家的作用就是要使社会、使社区能够和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和平固然是好的。但是呢，和平不能成为最高原则，对吧？正义才是最高原则，真理才是最高原则，对吧？那么这个世界的和平主义者呢，往往是出于压制正义而片面的要求和平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和平主义者只是捆住正义的手脚。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什么样的人会最高喊和平呢？什么样的人会最高喊人权呢？大概就是在监狱里的人，他们认为对他们是一种歧视。所以，犯罪的人、邪恶的人才会要求和平，也就是说，他们要求的和平，就是当他们做了恶事的时候。你不要追讨他，你要追讨他，你就是不爱和平。你如果追讨他，你就是，种族灭绝也好，你就是不人道也好，你就是，没有怜悯也好，你就是不讲饶恕也好，反正等等等等吧，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一些人打着和平，这个人道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他们真正所做的是捆住正义人的手脚，而放纵邪恶，对吧？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在真理、在基督的道里边，我们要非常的清醒。主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是让人与神之间的和平，在真理里边的和平，而不是在形式上的和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这个说了一段话，啊，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所不愿意面对的一段话，因为今天的基督徒很多都变成了和事佬，要在爱仇敌的情况下，把这个忌邪之心给丢弃了，把是非之心也没了，啊，只是一味的讲求，饶恕啊，讲求和平，其实不是这样的。 饶恕并不等于放纵啊。如果神把这个和平、饶恕作为最高的原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上帝不解除地狱呢？有地狱的存在，那就表示上帝的祭邪是没有改变的，对吧？和平是有条件的，对吧？正义这个它是有标准的，对吧？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和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了啊，《路加福音》第12章第49节，耶稣说：“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了，不是也是我所愿意的吗？”那么这个火是一个什么火呢？下边主耶稣解释了，说我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那么我所受的洗，指的就是这个火，是一把炼净的火，是一个献祭的火，是一个烧毁旧我、浴火重生的火。所以，神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啊，是点燃献祭之火的神。所以，献祭之火是不可以人自己点燃的。如果人自己点燃，那就献反火啊。所以，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啊，在献反火的时候就被击杀了。那么，这个事情呢，也预表着生命和侍奉都是热心的侍奉啊，浴火重生的献祭，这都要神自己来发起，而不能人凭着自己的意识啊来发起这些的事情啊。人可以在这里边回应神、顺服神，但是人在这里边呢，一定不能是绝对主动的啊，出于自己的意志的那个不行。必须是神仙主动的，我们在神的旨意里边去继续，这个就对了。所以呢，我们生命更新炼净，这把火是主耶稣自己丢在地上的，那么主耶稣也为此做出了榜样。关于49节和50节。弟兄姊妹有问题吗？或者有什么补充吗？然后好，大家在思考啊，我们继续往下走啊。所以说，你们不要以为啊，这个因为主耶稣他在旧约的时候，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边被称为和平之君啊，那么我们就以为主耶稣来了是要叫地上和平的。其实不是的，主耶稣说：“我不是要来地上给地上带来太平，而是要叫地上纷争。”为什么主耶稣是让地上纷争呢？因为主耶稣带来了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人生方向，给世人有了选择。以前的时候，世人没有选择，对吧？生下来就是亚当的后代，生下来就是撒旦魔鬼的奴隶，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主耶稣来了，他给了我们选择，因此这个地上就有了选择救恩和拒绝救恩的两种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选择救恩和拒绝救恩的人就开始产生矛盾了。那么这个不是牵扯到任何世界上的事情，而是牵扯到一个属灵原则的归属的问题，对吧？所以呢，主耶稣就说了啊，为什么主耶稣说，从今以后啊，一个家里边的5个人相争啊，3个人和2个人相争，2个人和3个人相争啊，父亲和孩子相争，孩子父母等等等等的啊，这个甚至于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呢？这就表明每一个人 内心的选择不一样，就是一家的人内心的选择也不一样。其实这个事情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这个早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亚当的第一代子孙啊，不是儿子吧？别说子孙了，还不到孙呢，对吧？第一代儿子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以至于第一次凶杀案就发生在亲兄弟之间啊，所以仇敌就变成了自己家里的人了。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当然，到今天为止呢，这件事情还在继续发生，当然还不能为止，还在继续发生，对吧？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信仰价值观不一样了。啊，信仰的方向不一样，人生的方向不一样，选择不一样了。那么，并且呢，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上罪恶啊，比方说，不是亚伯杀了该隐，而是该隐杀亚伯，是吧？那个罪恶呀，它有主动性，它有攻击性，而善良呢，往往具有包容性，往往具有这个。宽恕性是吧？因此呢，在这个善良和邪恶来相遇的时候，往往善良是吃亏的，是吧？因为善良不能卑鄙啊，因为善良不能攻击，是吧？而对方可以不择手段，用任何的方式来攻击。因此，善良要存在，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有神做他的保护啊，所以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羔进了狼群。”那么羊羔就是善良的，狼群就是邪恶的。那么羊羔是不具备攻击性的，而狼群是具备攻击性的。而且这里说羊羔进入狼群，那不单单是这个善良与邪恶啊。这种和平与攻击两个的不同等关系，而且这个狼呢不是一只啊，它是一群，所以羊羔要在狼群里边生存，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寻求造物主的帮助。如果没有造物主的保护，啊，就像保守但以理的狮子洞里边。不被狮子吞吃一样，啊，如果没有神的保护，那正义是很难存在的，啊，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仍然是这样啊，主耶稣所讲的，所以我们不要幻想这个世界有和平，是没有和平的，啊，撒旦有一天还存在，这个世界的邪恶的势力还存在，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所以我们并不是祷告这个世界和平。我们是祷告，让福音广传，啊，让主的旨意成就，啊，这个让神的人的心意回转，对吧？而不是祷告和平，因为和平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圣经也说啊，这个是一种妄求，啊，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和平真正的永恒的和平是在添加。啊，因为那里是义的居所，是吧？在这个地上有不义存在，这个地上就必然有战争。所以这个就像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警察和监狱，啊，那么为什么有警察和监狱呢？对吧？警察就是暴力的，对吧？监狱就是惩罚罪恶的。那么人在监狱里是没有人权的，是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啊，那就表示你没有人权，是吧？你的政治权利给剥夺了，所以你没有自由的权利，是吧？没有过正常生活的权利，你已经被剥夺了。那么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不人道的，对吗？其实不是的，是吧？这就是世界，所以世界上都有警察和这个军队，还有监狱，那就表示这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和平的，是吧？所以呢，我们祈求罪人悔改，而不是祈求世界和平。啊，这是 我们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哈，因为撒旦还存在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没有和平的。好，弟兄姊妹，关于这一段还有什么补充的分享，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有很多人认为啊，我是和平主义者，我总不会错的。啊，其实不对。啊，这个如果和平主义者他没有除去罪恶的能力或者实际，他就没有资格要求和平。明白我说的意思？同意我说的意思吗？就像现在世界上很多人啊，要求以色列要停火，啊，他们的口号就是人道。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表达的意思很清晰，啊，如果你没有能力把哈马斯绑去的人质释放出来，你单方面的要求停火，你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的帮助者，对吧？这个是很清晰的道理，对吧？就好像一个杀人犯把人杀了，然后警察要抓他，然后他说我要和平，对吧？你不要来抓我，你抓我就是不人道，对吧？然后周围的人说，是啊，你这个警察太坏，是吧？为什么要抓他？他也是人，是吧？那么和平主义者就变成了这种状况，对吧？更何况他绑架别人，是吧？就像人绑架了某一家的孩子，对吧？警察来抓他，他说他既不释放孩子，还说你不可以抓我。是吧？然后周围的人说：“对呀，你不可以抓他，你抓他就是不人道，是吧？”所以这样的要求和平主义呢，这完全是啊一种保护、放纵罪恶、邪恶的一种行为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和平啊，什么什么人道啊，其实那都是啊这个打着一个正义的幌子在做邪恶的事情。好，雨霞。
哎，牧师，我就是想那个，就是，问一下，就说，圣经上哈，就是从一开始哈，就是家庭的这个就是所出生的，就是那个从一开始就是那个该隐和亚伯，到就是以实玛利。还有那个以撒，完了最后就是以扫、雅各，就是一开始就是总是就是这有两个儿子，或者有对，完他们就是有不同的选择，一个选择就说的是追求神的，一个选择就是世上的这些东西。你说这个是神的旨意，还是就是它也包括就是他们人的个人选择呢？是两方面都有呢？
这个事情呢，其实是非常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一直也在思考啊，就是说为什么，以撒的两个儿子孪生兄弟啊，两个人会差别这么大啊？就是以扫和雅各。那么以扫的他的这种选择，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里边儿。那么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啊，他的心就是那么硬，啊，就是要放纵自己，对吧？就是不服管束。那么这样的人呢，在历史上啊，在现实当中都不少见，啊，玩世不恭，啊，这个悖逆，对吧？你叫他往东，他非往西，对吧？心里刚硬，专门是祸害别人的。那么这种人始终存在着，对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呢？我们很难完全了解啊。这个箴言里边有一句话，啊，他说这个世界上呢，凡是被存在的被造界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目的。他说这个，神造的万物各适其用。啊，各有自己的作用，对吧？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 其实撒旦魔鬼也是神造的，对吧？当然最后呢，他是他自己的选择做了撒旦魔鬼，并不是神让他做的。那么再深一层的意思，咱们就无法解释了，因为自由意志的背后，神给的这个选择的这个权利，到底在这里边，人要负多大的责任啊？神给他的这个东西啊，神在背后到底有多少的，在这里边对他的这种的作用，我们很难最后终极的去了解这个问题，啊，只有到了最后，我们到天国去的时候，我们面对面啊跟主，我们才能完全了解。因为这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问题。其实这也是预定论最不容易面对，也是自由选择论最不容易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主耶稣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拯救人类，其实就是对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那么为什么有人会选择那个？为什么有人会选择这个？这个真的解释不清楚。那么我觉得，只有作为我自己来说呢，明明我知道这条路是对的，是吧？我也看到了人性，我也看到了自己里边的这种罪恶失败，那是导致何等可怕的后果，是吧？所以呢，我们就选择正路。既然知道正路，为什么不选择正路呢？是吧？所以，既然知道自己软弱，为什么不依靠神呢？是吧？所以就是这样子。当然，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就要走那条路。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不知道为什么，是吧？这个世界是撕裂的啊！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人支持以色列，啊，有些人就支持哈马斯，是吧？你很难互相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真的说不清楚，但是雨霞怎么样？就是圣经上记录了这些事情呢，其实就是给人有思想的人类，是吧？让我们从对比的角度，使我们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什么是蒙福的，什么是咒诅的。那么，让我们在对比的里边，使我们从理性上可以做出一个选择，做出一个决定，这是我一些浅薄的看法吧。
是的，牧师也是，就是为世人，不管是选择正确的跟随神也好，是背逆神也好，这也都是就是做见证。就是说，如果你跟从神会是什么样，你背逆神会是怎么样？从一开始好像就是那个，好像天使也是，就是好多堕落的天使跟着撒旦，他们好像也有选择。
好，我们先继续啊。还有什么弟兄姊妹有补充问题吗？
干
没
部
有。
室，干部室，
哎。
你好。其实我没有文化，我都感到搞不懂。我们祷告的是求信求神的告和求他的日，这个告我们不懂。你分享给我们听下这个告怎么祷告，就是他的，就是神的告是神的告，都感到搞不懂。听得懂吗？
哎，听得懂啊，听得见。神的国，其实当神说啊，撒旦是这世上的王啊，那么撒旦也有撒旦的国。那么这个国的意思呢，并不是一个有这个地上的国土啊，就有这个政府啊，有他的军队啊，有他的什么，这个作为地上的国，其实这里所说的神的国，重点的是指的人对神的主权的认可与顺服，啊，人对神的主权的认可与顺服， 那么这世界有两个国啊，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国，一个是撒旦魔鬼的国。那么撒旦魔鬼的国，那就是对于撒旦他的主权啊和对撒旦的顺服，那么就是跟着他去放纵情欲，是吧？那么基督的国，那就是认同基督的掌权，顺服基督的带领。那么我们就要背起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他，来走一条这个属灵圣洁的道路，啊，制服自我，这个顺服神的这样一条道路。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走上正路，走上这条正路的。那么世界上这个国是错的，撒旦是邪恶的，是吧？那我们也曾经在那里走错过路，那么现在悔改，所谓的悔改，重点的就是指的我们以前走错路了，是吧？所以要承认自己走错路了，然后呢，我们要改正，啊，从以前做撒旦的奴仆，做罪的奴仆，现在呢，我们要转向顺服基督，跟随基督。我想主重点指的是这个吧。然后，既然是国啊，它就有权柄，它就有义务啊，有权利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作为神国的子民啊，我们有权利向神祷告。那么，在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帮助，是吧？那么，我们也有义务，是吧？就是我们传福音啊，我们与基督荣辱与共。啊，我们在这个各个方面与基督有这个认同，是吧？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天国子民的自我身份的认知啊，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义务啊，包括我们的使命啊，都在我们对于国度的认知的归属感里头，这个归属感的认知里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明白了，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所以这个神的国，它是无形的。啊，在马太福音13章里边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啊，它是发展的，啊，就像一粒这个一个面酵放在面里边把全坛发起来，啊，它是重价的。啊，好像一个宝贵的珠子，是吧？它是有生命的，好像种子撒在地里，是吧？那么里边也是掺杂的，好像打鱼的从海中网上各样的水族啊，好的收在器具里，不好的就烧了，是吧？那么也说它好像稗子麦子一起长，是吧？撒旦魔鬼得在这里边掺水，是吧？所以，我们所说的国的概念啊，这个完全只有圣经，只有天国是独一的，所以这个东西很难用一个比喻来把它完全比喻出来。它跟这地上的国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叫国，对吧？但是有很多很多本质的不一样。它是属灵的，生命的，啊，是在信心的关系上，就这样的。慢慢的去体会吧，好吗？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认知基督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政府啊，等于说好像一个国家的政府，我们是这个认他为我们的至高的权威，因此我们顺服他的法律啊，这个就是圣经所颁布给我们的。明白基督的国的原则啊，我们认同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
我想分享一点，就是，神的国，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传福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在马可福音里面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就是，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他的国，这里面当然就是指神的国，就是主耶稣自己了。就是说，基督来，就是他的国度已经降临了，就是基督他就是那个国度的君王。然后在他里面呢，主耶稣说：“我就是救恩的门啊，你们进到我里面的必然得救，就是接受了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其实我们就进到神的国里面。那么神的国就是基督的国，那基督的国他是看不见的国。”那这个神的国就是主耶稣，当时那个就是，法利赛人也问啊，就说这个神的国在哪里？主耶稣就在你们心里，就是我们心里面顺服这位拯救我们的主，顺服他的权柄，他是就是基督国度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顺服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圣灵感动的工作啊，提醒我们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我们就在他的国度里面了。然后说他的义啊，就是他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就是这个也是使徒保罗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说的很清楚的，就是不是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认识神、信基督而来的义。所以这个神的这个国度，它正好跟我们肉体里面所寻求的那一些东西。地上的东西完全是相反的，是颠覆性的，所以它是两条，就是完全是一个征战的国度啊，一个完全就是在灵界里面啊，刚才牧师也解释了，这一个是撒旦的国，一个是基督的国，所以这个国度就是这个在列白家的肚子里面啊，就是当时有那个列白就说，为什么我这两个双生子在我肚子里面，然后在这打我，啊，不如死了，当时你就跟他说了啊，有两国从你腹中出来，有两族从你。副总出来就是一个神的国，一个是，就是这个神的国度代表基督的国度啊，这个肉体的国度啊，代表撒旦的国度，两个族，一个是不信的族类，一个是信的族类，就是祭司的国度和这个世界的国，它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主耶稣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而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多。”就是。顺服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魔鬼撒旦手下，那么他就鼓动人啊，鼓动一些啊这些体贴肉体、放纵情欲的啊，可以啊吃喝玩乐的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一些享受的最终之乐的，那么就在他的权下，在那个黑暗的啊，所以这个以弗所书也说了，就是这个这空中的这个啊。就是这个管辖这一万世界的啊，就是我们不是属血气的人类，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属血气的人，而是与这个空中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那恶魔征战。所以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儿，其实背后都是一个属灵征战，包括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是一个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所以就是降服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降服在他的义的十字架流血牺牲救赎的这个权柄之下。我们才能够啊，就是靠着这个圣灵的带领啊，靠着这个我们自己的选择啊，走这个永生的假如十字架的道路。在这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啊，然后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就是在这个风浪当中冲击一波一波的来啊。一会儿，这个乌克兰和这个苏联的战争，现在是以色列和周边这些国家的战争，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邪恶，就是正义。就像刚才牧师被说的，就是被捆绑，就是正义的声音一出来，那就邪恶的声音就要杀死啊！就像这个该隐杀了亚伯，一句话都没说，但是这个该隐就杀了杀了亚伯。所以主耶稣神的儿子来，也是这个刚才牧师分享的这个圣灵受圣灵的洗，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先成为那个道成肉身啊，为我们上十字架，然后被钉死。成就了对我们全人类的救赎，只是有些人不认他，但是他的救恩是 cover 所有人的，所以他的血是为我们而流，是为普天下的人而流。但是这个征战，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就是那真正的那个天上的那个国度啊，就是他降临的时候，就是他的权柄通过万有的时候啊，借着他的审判，把这个罪彻底消灭，把死亡彻底消灭，然后把魔鬼撒旦啊丢进带有地狱的。火湖里面去啊，包括跟随他的那些使者、假先知啊，这些都到那里面去了。最后，那我们才能够在永生神啊，有基督同在做王啊，
执掌王权的那个国里面，神将一切都更新了啊，不再有悲哀、咒诅、破耗、疾病、啊、痛苦、死亡，神将这一切都更新，所以那里面才是真正的我们在那里面的那个永远的安息啊，永远的和平啊，在那里面不再有罪了，不再有黑暗的权势。但是在这个世上，其实都永远是征战的，不管是这个大的一个国度，以色列啊，代表这个神的一个国度啊，在跟这个邪恶的势力征战。那么我们个人在家里面，包括跟自己的肉体，这其实也都有一个属灵征战在里面。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把生命，让我们在这个生命里，在真理啊，生根建造，然后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啊，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认识生的儿子，认识他的救恩，认识他的话，然后能够学习在这里面顺服吧。就是每个人都是在这个信心的成长过程当中，生命的这个炼净过程当中，所以就感恩吧，感谢主。
谢谢牧师，谢谢石油妹妹分享的，我真的都跟你不懂。联系上，联系住。
感谢主。其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懂的啊，这个我们都有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所以呢，不要灰心啊。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啊，我们预备一颗领受的心，圣灵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明白。好，我们。
好，
还
谢谢詹姆斯，谢谢石羊妹妹。
不用客气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那么，主耶稣对众人说，第54节啊，就说你们看见天的西边有云彩，就知道要下雨了啊，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啊。然后起了南风，又说要燥热了啊，也就有了。那么这一些呢，就是人对于这个天然的法则这个规律我们很热衷去认识比方说今天研究科学的人他们总结各种的规律，当然这些规律呢也是神所制定、神所命定、人观察、人使用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人们对于这些所谓的天气预报他们的这种的研究呢，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农业啊。那么主耶稣在下边说一句话，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代呢？那么主耶稣用这几个反问的一句话呢，其实就是要提醒人们就是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哪件事情是重要的，这个，分辨天气并不是一件错的事儿，可是呢，如果不分辨这个世代，那么这个世代表示什么意思呢？是吧？就是指的，这个时候就是指的神的救恩临到人类了，生命有了新的选择的机会了，是吧？神给了很多很多的迹象，是吧？就像今天以色列复国了，是吧？中东在打仗了，那么这些都在应验神的话，是吧？今天人都在闷头研科学，是吧？飞机可以上了天了，是吧？潜水艇也下了海了，可是呢，人们却不知道分辨这个时代。那么这个成了一个假冒伪善的情况，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在追求所谓的丰富、所谓的幸福可是呢，我们却没有注意，却忽略了真正的这个我们要追求的、要明白的，那是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东西啊。可是我们忽略了那个用外表来这个属物质的这些东西来表明自己好像很有知识，其实呢，我们是本末倒置了，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方来这个提醒人哪些是重要的，不要把我们的这个追求放在一些 次要的东西上，而把主要的东西给忽略掉了。如果这样的话嘛，我们就是像假冒伪善的人一样，我们就虚假欺骗自己了。好，主耶稣接着往下说啊，他说：“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那么主耶稣讲这个话，他目的是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下边他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如果你啊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审判官啊，那么你啊还在路上的时候，总要尽力的和他了结。那么就是恐怕啊，他把你拉到这个审判官的面前，然后审判官审判了你没有理啊，比方说你欠了人家的钱，对吧？然后这个把你交给这个审判官审判了，把你交给这个执行的啊这些人这些警察也好啊。这个差役，然后差役就把你下在监里边了，是吧？那么然后呢？主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你半文钱没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么也就是说，一开始这两个人在路上的时候，那个人是要求这个人要把钱还给他。那么这个人换了钱呢？欠了钱，他不还，是吧？那么不还，或者你没有能力还，那么你至少要在还没有到审判到来之前的时候，你得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对吧？要么人家给你拖一拖时间啊，或者说人家愿意饶恕你，是吧？你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是吧？那么如果你没有解决的办法，等到了审判来临，那么宣判要执行的时候，一切就都晚了。那么，主耶稣在这个比喻要说明前边啊，说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那么这句话和下边的这个比喻，到底它有一个什么逻辑上的关系呢？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两句话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对吧？那么审量什么是合理的？那么下边这一个举例和前面上面所说的合理的，到底这个中间主耶稣要说明什么问题呢？
后面主要是说明了这个给你的时机不多了，
哎。
这个艰辛的。前面那个是让你要辨别你到底要不要这个走那个永生的道路，你自己的选择。一个是机会，时机不多了，
对，
不知道对不对。
哎，就是说第57节这个地方说啊，主耶稣要叫我们审量，做什么事儿是合理的。所谓合理，你比方说在下边这个比喻里边，它有一个合理的程序，啊，符合逻辑的程序。那么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欠了人家钱，你就要还，对吧？如果你要不还，对方给你的期限，人家也可能要去告你，告了你就受到法律的约束，是吧？最后呢，就由不得你了。所以它是有这么一个合理的程序的。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程序里边，那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在这个程序里边的某一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吧？所以主耶稣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最后这个审判还没来临之前的时候，你要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要等到这个机会没了，然后你在那里后悔，是吧？所以所谓的合理，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先想一想，是吧？它这里边有一个逻辑的过程的，神给的机会，社会给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不是无限的，都是有限的。那么，免得我们在这个里边呢，还自以为是，是吧？结果等到 外部的力量要产生惩罚的时候，时机过去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今天做人也是这样啊。这个就像现在发生的战争，对吧？那么神在提醒我们，日子不多了啊。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他把他的子民从天的四方召集回来的时候，那么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对吧？所以主说他来之前的日子要像罗德，要像挪亚的日子。那么这个就是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属灵多么孤单，社会多么去追求世俗，我们都要警醒，预备好我们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啊，要思想这合理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现在，哎呀，我们还在想着这个盖房子，想着。买发展这个发展那个啊，其实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呢？是吧？所以正像天使在呼召拯救罗德一家人的时候说：“逃命吧，不要回头看啊，逃命吧，不要回头看。”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步三回头啊，世上的事我们放不下，这个对我们来说很危险。所以我们要想什么是合理的呢？啊，不要等到机会没了，幕后审判到了，我们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神今天还给我们机会，我们在这个机会里边赶紧的想办法，把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解决好。那因为神不是给我们无限的机会。好，这样呢，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讲了很丰富的信息啊，量非常的大，但是每一段都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但愿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真理的光中不再迷失，使我们能够抓紧时机啊。这个正像彼得他说：“我写的这两封信啊。”重点的是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但愿我们在神面前是有一颗真诚、客观、啊冷静、诚实、合理啊这样的心，使我们不至于迷失了。